今天我们来读第十七章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就是第二十六集。不过，对，嗓子还是有问题。然后今天是白天录的音，然后因为我是用手机录音，然后也没有什么设备，所以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有点杂讯，但是没有办法。好，直接开始啊。你知道希尔达？午饭过后，当他们接近伦敦的时候，康妮说：你从来没有认识过什么是亲热的感情，或是什么真正的销魂性欲。假如你从一个人身上经验到这两种东西，那是大不相同的。天哪，你别夸张你的经验了，希尔达说。我从来就没有碰到过一个能和女人亲密、能委身于女人的男人。我所需要的便是这样的一种男人。我并不稀罕他们的自私情感和他们的情欲。我不愿意做一个男人的洋娃娃，也不愿意做他们取乐的机器。我要做的是完备的亲密，而我却得不到，所以我觉得够了。康妮思索着这番话，完备的亲密。康妮猜想，所谓亲密便是两个人互相的坦诚相见，但那是烦恼的事情。在男女关系当中而不能忘却自我，那是个疾病。我觉得你在别人面前太重视你自己了，康妮对她的姐姐说。至少我希望没有被奴隶的，我没有奴隶的天性的，被奴役的天性。天哪 ，OK， 这边有一点怪怪的。希尔达说：“但是也许恰恰你有这种天性呢，也许你是自我观念的奴隶。”希尔达开着他的车，沉默了许久。心想，康妮这个小女孩竟然敢说出这种前所未闻的顶撞的话。至少我总不是他人观念的奴隶，尤其是这个人并不是我的丈夫的仆人。希尔达最后狂怒的报复说道。希尔达，你不明白的，康妮泰然地说。康妮像总是让她的姐姐来支配她。现在呢，虽然她的心底有不能言宣的苦痛，但是她却不让另外一个女人来支配她了。这一端便足以使她觉得解脱，觉得好像得到另外一个生命，从另外一个女人奇异的支配的魔力之下解脱而自由起来。这些女人是多么的可怕。和父亲相聚是使她快乐的事情。康宁一向是她宠爱的女儿。她和希尔达住在波尔摩区的一家小旅馆里。迈尔肯爵士住在她的俱乐部里。但是晚上他带女儿们出去，而且他们是喜欢和他出去的。虽然迈尔肯爵士有点害怕周围的新兴世界，但他还是很挺拔而强壮的人。他在苏格兰续弦娶了一位比他年轻而且富有的女人，但是他一有离开妻子的 可能的时候，他总喜欢在外边悠游度日。这正是像他的前妻在世的时候一样。在歌剧院里，康妮坐在他的旁边。爵士有些发福，他的大腿是肥满的，但依旧是结实而轻快的。这是一个享受过生的乐趣的人的大腿。他的愉快的性情，他的自私，他的固执的放纵不羁，他无悔的纵生，放纵声色。康妮觉得这一切都可以从他轻快而坚直的两条大腿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过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老人了，这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为青春精华所寄托的敏锐感和温情的力量，是一旦过了，便永不消失的。一旦有了，就永不会消失。而在他强壮而肥厚的男性的两腿上，却毫无踪影。突然间，康宁明白了这两腿的意义。他觉得两腿的意义比脸孔更为重要，因为脸孔的意义已经有点虚伪了。有比生命，有生命的灵敏的腿是多么的罕见。他望着正厅里的男人们，都是一些黑布包裹着腊肠似的大腿。或者是一些像是套着黑色桑布的消瘦的木杆，或者是一些模样好看的年轻的腿，但是毫无意义，没有肉感，没有感情，没有锐角，只是一些高昂阔步的庸俗的死东西，甚至像他父亲所有的性感完全都没有。他们都是被折服的、失去生命的东西，但是女人从来是没有被折服的。多数女人可怕的粗大的腿，看了令人震怒，令人想怕把她斩去的粗大的腿，或者是那些可怜的瘦长木柱，或者是那些穿着丝袜毫无生气的雅致的小东西。这几百万条毫无意义的腿，毫无意义的，随处趾高气昂。但康妮在伦敦并不觉得快活，人们活得都像是幽灵似的空洞，虽然有时他们也显得活泼和亮丽，但是他们都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幸福的，一切都是空洞荒芜。而康妮呢，她有的却是一个女人的盲目渴望幸福的心，渴望确实得到的幸福的心。在巴黎，她至少还能感觉到一点色欲，但是多么的厌倦、疲乏和衰败的色欲，因为缺乏感情而衰败的色欲。巴黎是愁惨的，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城市之一。他厌倦了他现在已经成了机械式的肉感，厌倦着金钱的追逐，甚至厌倦着憎恨与虚荣，简直厌倦的要命，却又不够美国化或者是伦敦化，去把这些厌倦藏在机械的喧嚣声里。那些男人，那些游荡者，那些调戏女性者，那些佳肴的享受者，他们是多么的厌倦衰败，因而得不到一点温情，也没有一点温情可以给予。那些能干的，有时是令人动容怜爱的女人们，对于色欲的真实性是知道一二的。在这一点上面，他们比英国的愚昧的姐姐略胜一筹。 但是他们对于温情却知道的更少。他们是干枯的，他们的意愿是无穷的干枯的紧张着。他们衰败了，正在衰败着。人类的世界正在渐渐地衰败下去，也许这种世界将变成凶暴的破坏者，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克利夫和他的保守的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久也不再保守了，也许将要变成最偏激的无政府状态。康妮高兴地离开了巴黎，继续他们的旅程。天气突然变得很热，所以谢尔达决定通过瑞士，经过布伦纳道，然后从多罗米山到威尼斯。谢尔达喜欢自己开车，爱处理一切的事情，由自己做主。康妮则乐得清闲安静。沿途的确是很惬意的，但是康妮不住地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一切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多么可怕！我对于风景都没有兴趣，那是可怕的。我像圣伯纳似的，他渡过了绿塞尼湖，却连青山绿水都没有看见。风景再也不使我产生兴趣了。那为什么我还要逼迫自己去欣赏呢？我才不要呢。是的，他在法国、瑞士、泰罗尔和意大利都找不到有生气的东西。他只是像一个货物似的被运载着从这些地方经过，并且这一切都比勒格贝还要不真实，比那可憎的勒格贝不真实。至于人们呢，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想使你掏腰包，否则假如他们是游客的话，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找快乐，好像把石头挤出血来的找寻。可怜的山，可怜的风景，他们给人挤出一点小快活、小乐趣来。这些决定享乐的人究竟是什么意义呢？不，康妮对自己说，我宁愿留在勒格贝那儿，动静有我，不用鉴赏什么，不用做什么。这种旅客的寻乐实在太悲屈，太无聊了。他想回勒格贝去，甚至想到回到克利夫那里去，甚至那可怜的残废的克利夫那里去。无论如何，他不像这般利用暑假游历的傻子们一般的傻呢。但是在康妮的内心里，他却没有忘记另外一个人。他和他之间的联系绝对不可以中断，否则他便要迷失了，完全迷失在这些有钱的废人和寻乐虫当中了。这些寻乐虫啊，享乐，这是令人作呕的另外一种摩登花样。他们把汽车停在梅斯特的一家汽车行里面，坐了定时航行的汽船到威尼斯去。那是一个可爱的夏日午后，湖水起着涟漪，在彼岸背向着他们的威尼斯，在耀眼的阳光下显得朦胧而暗淡。到了码头之后，他们换了一艘游艇，把地址告诉行舟的人。那个普通行舟人穿着一件蓝带白的宽外衣，相貌不是很好看，一点地特别的地方也没有。是的，艾斯姆拉达别墅。是的，我认得。那里一位先生坐过我的船， 但是离这很远呢。那个人看起来像这个孩子气得急躁的家伙，他急躁的有点过头了。他划着船经过那两边起着可怕的黏腻的绿墙的小运河，这些小河经过一些穷苦人家的区域，看见洗涤过的衣物正高高的挂在绳上，并且有一股难闻的阴沟气味。但是他们终于来到了两边有人行道的空旷的运河上，上面跨着一些拱桥，河道笔直，河大运河成为直角。他们坐在小船棚下面，行船的人高踞在他们的后面。小姐们要在艾斯姆拉达别墅久住吗？那个人一边说，一边从容地划着船，并且用一条白色的手巾擦着脸上的汗。约莫20天的光景，我们两个都已经是结婚的太太了。希尔达说，他奇异的哑的声音使他的意大利话说得更是难听。哦，20天。那个人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太太们在这二十天之内要不要雇一艘船，按日计或者是按星期计算？康宁和希尔达考虑着，在威尼斯总要有一只自己的游艇，对不起，比较好。正如在陆地上总是有一部自己的汽车好一样。别墅里有些什么船？有一艘小汽船，也有一艘游艇，但是他们不是你的，你们的。那么你要多少钱？他要30先令一天，10磅一个星期。这是一般的价钱吗？希尔达问道。比一般的价钱还便宜，太太，通常是。姐妹两个考虑着。好吧，希尔达说，你明天早上来。希尔达没有名片，康妮把他的给了他一张。那个热烈的南国人的蓝色眼睛急速地往上瞥了一眼，然后又望了一望。啊，那个人说，脸孔光亮了起来，你就是男爵夫人是不是？康妮说，我就是科士登沙男爵夫人。这是意大利文的发音。那个人点了点头，问道，科士登沙男爵夫人。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名片放在他外衣的袋子里面。艾斯姆拉达别墅是很远的，在浅浅的湖的边上，面对着乔治亚。房子并不是很老，却很可爱。上面平台前面临着大海，下面是树木葱茏的花园。从湖边有一道围绕着，有 一道围墙绕着。主人是有点粗俗笨重的苏格兰人，他在大战之前在意大利发了一大笔财，因为在大战中十分爱国，所以封了爵士。他的女人是清瘦的、苍白的、泼辣的那种人。那女人自己没有财产，她不幸的地方便是要管束她的丈夫那有点龌龊的招蜂引蝶的行为。 但是在冬季里面，她的丈夫生了一场小病，现在比较容易被驾驭了。别墅里面差不多住满了客人，除了迈尔肯爵士和他的两个女儿之外，还有7位客人。一对苏格兰夫妇也是带着两个女儿的，另外一个是年轻的意大利伯爵夫人，她是个寡妇；一个是年轻的乔治亚的亲王。另外一位是年纪还轻的英国牧师，他得过肺炎，现在是亚历山大爵士的小教堂里的主人，借此休养身体。那位亲王是一个囊空如洗的俊伟人物，厚颜无耻，做个车夫是很不错的。伯爵夫人是一只沉静的小猫，她有她自己的勾当。那牧师是一个从巴克斯教会来的，缺乏经验、头脑简单的人，侥幸地把他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留在家里。那苏格兰夫妇一家四口，他们姓贾斯利，是爱丁堡坚实的中等阶级家人。他们坚实地享受着一切，事事敢说敢做，只要自己不吃亏。康妮和希尔达立即把那亲王给排挤了。贾斯利一家人很实在，但是令人讨厌。他们的两个女儿正在找着丈夫。牧师并不是一个坏人。就是太注重繁文缛节了。亚历山大爵士呢，自从他从小生病之后，他的欢愉当中总是带着一种可怕的呆滞。但是家里来了这么许多美丽的少妇们，依然是一件使他心乱神迷的事情。他的太太科伯爵士夫人是一个沉静、善于阿谀的妇人。可怜的她并不怎么快乐，她只是冷静地留心着所有的女人。这竟然成为她的第二天性了。她说一些冷酷卑劣的闲话，那证明她对于一切人类的天性是多么的瞧不起。康妮觉得他对于仆人们是非常恶毒的，不过样子很恬静罢了。他巧妙的是，亚历山大爵士相信他是一家之主和侯爵，因为他有那自以为快活的龙秃的大腹，他有那使人厌烦的笑话，他有那愚蠢的笑话。这是以希尔达的说法。迈尔肯爵士继续着绘画。是的，他还想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画一幅威尼斯的水景。这种水在他的苏格兰的风景比起来是迥然不同的。于是每天早晨，爵士带了他的画布，乘着游艇到他的取景处去。稍微画一些。科伯爵夫人有时候也会带着画布和色笔，乘游艇到市区中心去。他是个执迷不悟的水彩画家，满屋里竟是一幅幅的玫瑰宫殿、安丹运河、拱桥、中古时代的建筑物。再画一点。便是贾斯利一家人、亲王、伯爵夫人、亚历山大爵士，有时是牧师林德先生，乘船到利岛去洗浴。大家都回来的晚，午餐总是在1:30左右。别墅里宾主尽聚会的时候，是特殊的令人厌烦。 但是姐妹却用不着埋怨，她们整天都在外面。她们的父亲带她们来看展览，几里路几里路的令人头痛的图画。她带上她们骑绿旗溪上绿旗溪别墅去看他们的老朋友。天热的晚上，他和两个女儿坐在皮亚沙上面的佛洛莲咖啡馆里面。他带他们上剧院看戈多尼的戏剧，有的是灯彩生辉的水上艺术会，有的是跳舞场。这是所有游乐城市中的一个游乐城市。绿岛上拥挤着成千上万阳光赤晒了赤色的或者穿着轻便的派遮马，也就是一种类似短衣裤的那种衣服，应该是在室内穿的的肉体，好像是无数的海豹从水中生出来，在那海滨寻找配偶似的。皮亚沙的人太多了，绿岛的人肢体太多了，游艇太多了，汽车太多了，鸽子太多了，冰冻的饮食太多了，醇酒太多，等小费的人太多，不同的语言太多了，阳光太多了，威尼斯的气味太多了，杨梅太多了，丝巾太多了，大块的西瓜，生牛肉片太多了，娱乐太多了。哎，太多的娱乐了。康妮和希尔达穿着夏季的轻便衣裳，东串西串，他们认识许多人，许多人也认识他们。突然的，麦克里斯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出来吃冰淇淋或什么东西吧，和我乘的游艇到什么地方去吧。看起来甚至连麦克里斯都给太阳晒红了，但不如说是给太阳晒焦了才更适合。这一大堆的人肉，那种光景，在某方面来说，那是有趣的，可以说是快乐的。总之，痛饮酒，身体浸泡在温暖的海水里面，在炙热的沙滩上晒太阳，在暖热的夜里循着乐队的喧嚣跳舞，肚子微着肚子，吃些冰冻的东西，凉快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麻醉剂，他们全体都是需要的，便是麻醉剂。静静流的热水是麻醉剂，太阳、游艇、胭脂、醇酒、冰及艾苦酒都是麻醉剂，那就是享乐。希尔达也不反对麻醉的，他喜欢所有的女人，猜想她们是什么人，做什么的。女人对于女人的兴趣是十分浓厚的，她是否漂亮，她勾上什么样的男人，她得到什么样的乐趣。人们像是穿着白色法兰绒的大狗，等着被人爱抚，等待着爬滚作乐，等待着在音乐声中用他们的肚皮去磨蹭另外一个女人的肚皮。希尔达喜欢跳舞，因为她可以把她的肚皮贴着另外一个所谓男人的肚皮，并且让男人做引导着他所有的动作，在场中四处打转，然后他可以悄悄地走，把那个角色给忘了。人家不过是利用他一下罢了。可怜的康妮，他却有些闷闷不乐，他不愿意跳舞，因为他简直不能把他的肚皮去磨蹭他人的肚皮。他厌恶这绿岛上成堆几乎赤裸裸的人肉的聚合，绿岛的水几乎还不够把他们浸湿呢。他不喜欢亚历山大爵士和科伯爵士夫人，他不愿意麦克里斯或任何人跟着他。 有时候他把希尔达说服了，陪他渡过浅湖，远远的到一种荒瘠的沙滩上，在那里他们可以孤独的洗浴，把游艇停在礁石的后面，这便是康妮快乐的时间了。那时，佐尼多用了一个行船的人来帮他，因为路太远了，而且他在太阳下面是汗流如注的。佐尼是个很可爱、对人亲切的人，意大利人都是这样的，但不是热情。意大利人并不是一个热情的民族，因为热情是深刻的、含蓄的、蕴含在内的。他们容易感动，常常也亲切往来，但是他们却含有持续不变的任何的热情。就这样，佐尼的心早就已经委身于他的两位太太了。正如他过去曾经委身于无数的其他太太一样，在这边有一个解释，其实威尼斯的有一些行船人是变相的男性娼妓，所以有这一段很奇怪的描述。对，佐尼会毫不犹豫的、心甘情愿的卖身于他们，假如他们要的话。佐尼私下盼望着他们会给他一笔可观的费用，那便巧妙了，因为他正要结婚了。他告诉他们关于他结婚的事情，而他们也津津有味的听着。佐尼想要渡过这浅湖到那荒瘠的沙滩上去，大概是做那回事。因为路途遥远，而且那里有两位太太呢，两位太太便得两条鱼，高明的计算。况且是位艳丽的太太哦，他想到这个便不禁得意起来。虽然给钱如命的是那位太太，给钱和出命令的是那位太太。大太太，OK，这句话真是有点绕。也就是谢尔达，但是他却希望那个年轻的男爵夫人会选中他去担任那回事。他给的钱一定更多吧？佐尼带来的助手叫做丹尼，他并不是真正的行船人，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卖笑男娼的神气。他本来是一个大船上的水手，这种大船运载的是附近岛屿上所产的生果子和其他产品到威尼斯来的。丹尼生得俊俏，身材高大硕长，他圆整个头上长着淡褐色细细的密密的卷发，有着一个雄狮一般好看的男性的脸孔，和一双间隔很远的蓝色眼睛。丹尼不像佐尼似的媚态洋溢、饶舌和嗜酒如命，他很安静，而且从容有力地划着桨，旁若无人。太太们是太太们，和他是相远的。他甚至瞧也不瞧他们，丹尼只是望着前面。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当佐尼喝多了，笨拙着乱着划桨的时候，他便发怒起来。正如梅勒斯是一个男人，一个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人。康妮不禁替那放荡的佐尼的妻室怜惜起来，但是丹尼的妻子是一个威尼斯妩媚可爱的民间女人之一。这种女人我们还可以见到，她们住在这迷宫似的城市的幽僻的地方，优雅朴素，像花一般。 多么悲哀的事情，起先是男人买身，买女人的身，现在却是女人买男人的身了。佐尼渴望着出卖自己，像是一只狗似的流着口水，希望把自己送给一个女人，为了金钱。康妮遥望着威尼斯，一团粉红色的颜色低低地铺在水上，它是金钱建筑起来的，它是金钱繁荣起来的，也是金钱把它杀死的。这致命的金钱，卖身于死。丹尼依旧是个男人，他有着一个男人的自愿的忠贞，他并没有穿上行船人的那种宽外衣，他穿的是一件蓝色的毛线短衫。他有点粗野和骄傲的神情，他是那卑鄙的佐尼的受雇者，而佐尼却又是一个两个女人的受雇者。这世界就是这样，当耶稣拒绝了恶魔的金钱的时候，他却让这恶魔成了犹太银行家似的，把一切的权威都握在手里了。这段形容很特别，我看一下。好，继续，我们在接下来大概一页多一点就结，今天我们先结束。好，当康妮给湖水的光芒照耀的昏昏沉沉的回家去的时候，有些家里来的信等着他。克利夫是按时来信的，他写了一首好信，他的信都是可以拿来出书的，因此康妮也就觉得没有多大的意思。康妮在那湖光照耀的昏迷当中，在那颜值的气氛当中，在空旷处，在虚无缥缈的生活着，他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太舒适了。他像是躺在摇篮里似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况且他已经开始怀胎了，他现在已经确定，因此晒着太阳，呼吸着颜值的湖水空气，坐着海水浴，或躺在沙滩上，或者寻觅着介壳，或者乘着游艇远远的远远的浮荡。这种迷醉再加上他身上怀了孕，这是一种令人惬意的迷醉的丰富的健康。他真是迷醉到无以复加了。他在威尼斯已经半个月了，还有十天或半个月的逗留，使他忘记了时间，而他丰富的肉体的健康使他更完全忘记了。他在幸福的迷醉中生活着，直到克利夫的一封信把他惊醒了。我们来读这封信好了。我们也有一场本地的小风波，听说看守人梅勒氏的讨妻突然的跑回村舍里去吃了个闭门羹，他把他赶了出去，然后把门上了锁。但是有人说，当他从树林里回去的时候，他发现那不再艳丽的妇人一丝不挂，不如说是猥琐的一丝不挂吧，稳然地占据在他的床上。那女人是打碎了一块玻璃进去的，既无法把这个有点疲乏的维纳斯从他的床上驱逐，他只好鸣鼓退兵。据说他是退避到达瓦斯的母亲家里去了，于是史德门的维纳斯占据了村舍，他声称那是他的家。而阿波罗呢，似乎是住在达瓦斯了，这是传闻所得，因为梅勒氏没有亲自来见我。这些废话是从我们的废话鸟、我们的猪鹿、我们吃腐肉的秃鹰波尔波太太那里听来的。 假如这个妇人要在这附近的话，夫人绝对不能在老林中去了。假如波太太没有误传的话，我绝对不愿意向你提起这回事的。我很喜欢你对于迈尔肯爵士跨入水的时候的写生。风拂着他的白发，阳光照耀着他鲜红的肉体。我羡慕你们的太阳。这里正在下雨呢。但是我并不羡慕迈尔肯爵士对于不朽的肉体事物的苦练。不过他这年纪也怪不得。一个人似乎越老越留恋不朽的肉身事物，只有青春才能体会不朽的滋味。这封信就是克里夫写给康妮的到威尼斯的一封信。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康妮怀孕了，而这个孩子显然是梅勒氏的。那我们从这封信里面，其实我们从前面虽然他遇到了旧情人，不过他显然没有什么兴趣，他觉得整个环境很无聊。我们实际上不太确定这跟康妮怀孕有没有关系，但是克利夫写的信却是一个好像捎来了好消息，就是就算梅勒氏的前妻一丝不挂的霸占住了那一张床，梅勒氏也没有屈服。我想也许这是康妮所要的。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所以我们可能结尾这部分会读得有点慢，不过暂时先这样，下次见。